宋江即使得了罗真人的法语，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前程，只能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往前走。宋江传信欧阳侍郎，表示愿意归降，并说由于副手卢俊义跟他是死对头，肯定会带兵追杀，请求辽国给座城池让他躲藏。欧阳侍郎急于把宋江招安，毫不犹豫地让宋江进入辽兵控制下的霸州城。宋江又借口老搭档吴用还没有跟来，请求沿途不要为难吴用，尽管让吴用跟着来。欧阳侍郎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此时他已经中了宋江的连环计，宋江借城是为了进入这座城池当内应，让沿途辽兵不为难吴用，就是让辽兵放松警惕，这样吴用身后的鲁智深和武松可以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占领险要关口，一路轻松来到霸州城下。等吴用来到霸州城下的时候，卢俊义做追赶状也到了城下，一场精彩的骂战开始了。卢俊义指着城上的宋江骂道，俺在河北安家乐业，你来转我上山，宋天子三番降诏招安我们，有何负你处？你怎敢背叛朝廷？你那黑矮无能之人，早出来搭话，见个胜败输赢。这番话未必是卢俊义精心准备的台词，或许正是他的肺腑之言。人家好好的在河北当自己的财主，你宋江非要改变人家的生活方式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把人家请上山，又把人家架空。当然这些苦卢俊义不能明说，打碎了牙只能和血吞下去。要问梁山之上谁最苦，男找卢俊义，女找扈三娘。宋江做出很愤怒的样子，实际上可能真的愤怒了，因为他看出卢俊义真入戏了。怒归怒，正事儿还不能忘。宋江命令林冲、花荣、朱仝、穆弘出去迎战，说是迎战，其实是去开门迎接。演戏到了这个时候该收场了，林冲和花荣引着卢俊义就进了城。霸州城内的辽兵就像拍电影那样被缴了械，一个小兵跟另一个小兵说，
哎，咱到底算哪波的？怎么一会儿功夫就被缴了械？
另外一个小兵回答道，
你管呢，谁给咱盒饭咱就跟谁干。
宋江得意洋洋地看着欧阳侍郎，
嘿嘿你太小看我们了，我们不是一般的强盗，我们是爱国忠君的强盗啊，不对，我们现在都是朝廷官员了，是有着爱国忠君思想的大宋官员。刚才我们总共使了两计，一计叫诈降，一计叫里应外合。当然了，你们可能还没有进化好，还不懂这些高超的计谋。
宋江训完话后，很有风度地让欧阳侍郎带着他的全部班底安全离开了，又安排手下将城头的辽军旗帜尽数拔去，全部换上宋军旗帜。从今往后，霸州不再姓辽了，姓宋。